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社保5800万断供背后的危机，第二个是美国绿卡申请有新的限制，第三个是中朝关系升温双方的算盘。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1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新的公共负担认定规定。那么从9月18号开始，你申请绿卡的时候，申请人是否使用医疗补助、儿童健康保险计划、食品券等需要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福利项目，都可能成为判断申请人未来是否依赖政府救济的重要依据。那根据这个新的规定，这项政策将适用于9月18号以后递交的绿卡申请。不过呢，难民、庇护申请人等移民类别可以得到豁免。那么这项政策推翻了拜登政府时期的做法，重新回到川普第一个任期更严格的审查标准。国土安全部预计新的政策每年可以减少130亿美元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支出。凯撒家庭基金会调查显示， 11% 的移民成年人过去一年曾经因为担心移民身份问题退出了公共福利计划，其中包括不少有合法身份的家庭。美国儿科学会警告，这项政策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儿童，包括美国公民的儿童，失去本来可以有资格获得的医疗服务，进一步扩大医疗健康的差距，同时增加医院急诊和无偿医疗支出。这是第一条新闻。今天的二条新闻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访问朝鲜之后，朝鲜总理朴泰成随即访华，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也访问平壤，中朝两国关系正在升温。那韩国的东亚日报报道说，习近平访问朝鲜期间，中朝双方达成了一项没有官方公布的一个默契，就是朝鲜未来如果进行核试验或者是洲际导弹试射，会事先跟中方沟通，作为交换，中国会在联合国制裁框架内继续协助朝鲜维持正常的对外贸易。这意味着中国进一步的增强对朝鲜战略行动的影响力，而朝鲜获得更加稳定的经济支持。那么中朝关系回暖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那么朝鲜因为乌克兰战争向俄罗斯提供军火获得了收入，获得一定程度的收入，但是这种战争红利很难长期维持。那你需要恢复经济增长，朝鲜仍然离不开中国市场和资金。不过中国推动中朝关系回暖，它真正关注的不仅仅是朝鲜的经济，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中国的痛。什么痛？图们江出海口。东亚日报指出，图们江是在中朝俄三国交界，从吉林的珲春到日本海只有15公里，但是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就失去了日本海的出海口，就这最后15公里成为中国东北160多年来始终无法打通的一个战略瓶颈。那么中国东北的货物仍然需要先到大连，再从大连出海，本来从那边直接就可以出去，出不去了，就差15公里，就把那15公里划给朝鲜跟俄罗斯。日经新闻等日本媒体认为，图们江出海通道可能是习近平和金正恩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习近平访问朝鲜期间，虽然没有公开谈论到图们江，但提出恢复边境口岸、国际列车 和民航航线，它被认为是重建中朝物流体系。那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持续的推进珲春到罗先港的合作，并且和俄罗斯讨论中国船只经图们江进入日本海的问题。那么今年五月，中俄联合声明也提到继续和朝鲜推进三方合作，为图们江项目释放积极的信号。不过图们江真正的技术障碍，真正的障碍并不是技术，而是朝鲜的安全顾虑。朝鲜的罗京港不仅仅是东北亚少数的天然不动港，也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港口。如果允许中国长期使用这个罗京港，甚至停靠军舰，会直接触及朝鲜最敏感的安全议题。前朝鲜驻科威特大使叫柳贤宇认为，朝鲜不会轻易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分析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提供足够大的经济援助、安全保障和政治支持，图们江完全可能会成为这个中国跟朝鲜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和这个扩大贸易、增加援助，甚至推动制裁松绑可以挂钩起来。所以呢，这一轮中朝关系升温更像是一场围绕着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展开的重新交易，而不是传统友谊的简单恢复。第三条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月21号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卢比奥访问菲律宾的重点是南海局势，他强调美国对菲律宾和东南亚航行自由的安全承诺。卢比奥在菲律宾媒体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在南海采取的危险行动。卢比奥指出，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已经否决了中国对九段线范围内海域的主权主张，这项裁决具有最终的约束力。如果南海落入一个把贸易当作地缘政治武器的大国控制，美国和东盟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经济利益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卢比奥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持东南亚海域的航行自由。卢比奥访问菲律宾的前一天，中国海警7月20号在南海的仁爱礁与菲律宾的海军发生冲突，菲律宾的一名士兵在冲突中头部受伤。美国国务院当天就谴责中国干扰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认为这些行为破坏地区和平稳定。那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宣布追加670万美元帮助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加强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机系统，提高海上侦察和监控能力。卢比奥这次访问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在南海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重申美菲军事同盟，推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菲律宾之间的安全合作。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出席马尼拉会议，卢比奥表示不排除和王毅会面，为这个习近平访美做准备。那么在东盟外长系列会议上，有不少重要的议题，包括南海争端、伊朗局势、缅甸局势、能源和粮食安全等等。当然，中国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南海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焦点。这是第四，法新社报道，台湾海巡署统计，今年六月出现在台湾周边海域的中国公务船总共有263艘次，五月是200，去年六月是171，这显著的在增加。那么中国公务船包括海警船、救援船、科考船，但是没有军舰，不包括军舰。台湾海巡署官员表示，无论是船只数量还是种类，中国在台湾周边实施灰色地带行动的规模都在明显的扩大。今年以来，中国每天在台湾周边部署的军舰和战机、海警船也频繁地进入金门、马祖等离岛附近的海域。台湾方面指出，今年六月，中国海警首次 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所谓的维稳巡逻。这起行动都表明中国正在通过灰色地带行动逐步扩大在台湾周边海域的实际控制范围。台湾国务院说，中国的意图就是干扰台湾海上交通，必要时切断台湾对外航运和物资补给，为未来实施海上封锁做准备。第五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7月21日表示，中国军舰052D 型导弹驱逐舰7月19日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了机枪射击训练。日本政府认为此举可能危及周边船舶航运安全，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交涉。日本防卫省公布的信息指出，日本海上自卫队7月19日凌晨2点在冲之鸟岛西南330公里海域发现4艘中俄军舰，包括中国海军055D、055型导弹驱逐舰、052D 导弹驱逐舰，还有一艘就是综合补给舰，俄罗斯海军一艘20380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支舰队随后向东北方向航行。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海军052D 型导弹驱逐舰随后在冲之鸟岛西南180公里海域进行了机枪射击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叫5月雨号全程实施警戒监视，并公开了现场的照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7月20日在英国表示，中国海军舰艇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实施实战演习，显示中俄两国正在加强军事合作。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7月21日表示，日本将继续加强警戒监视和情报搜集工作。日本方面指出，中俄舰队此次行动是太平洋联合巡航的一部分。中俄舰队7月16日穿越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就是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那中国一直不承认日本的冲之鸟是岛屿，认为它是礁石，所以它就不承认它的专属经济区。这是第六条新闻。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亚洲网络诈骗集团去年造成的损失达到883亿美元到1140亿美元之间，比2年前增加了3到5倍。中国、韩国、台湾这3个国家是受害最严重的地区。报告指出，缅甸和柬埔寨已经成为网络诈骗集团的主要基地。网络诈骗集团已经从过去的针对华语地区发展成为面向全球作案的跨国犯罪网络。网络诈骗集团把诈骗、洗钱、人口贩运、偷渡、数据窃取等犯罪活动相结合，形成完整的地下产业链。那运作方式也越来越接近大型跨国企业，它的组织程度和技术能力也不断的提高。诈骗园区里的人员既有主动参与者，也有不少被人口贩运集团绑架诱骗后强迫从事诈骗活动。美国、英国、中国持续的对这些网络犯罪进行打击，东南亚各国也开始加大打击力度。美国和英国也制裁了一批涉嫌参与人口贩运和网络诈骗的企业和个人。第七条新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7月20日说，虽然之前有一份检测结果被确认是假阳性，但是调查结果没有改变。 导致全美环孢子从疫情爆发的主要污染源仍然指向泰勒农场供应的墨西哥产的生菜。这讲话大喘气，他为什么不一直讲完啊？这连续三天我们每天都要报一下。那么这次疫情全美总共有1644人感染，那实际病例可能会更多。泰勒农场此前已经主动召回相关生产生菜的产品，塔可中等企业已经把有关的生菜产品全部下架。美国疾控中心将继续建议消费者不要食用召回的产品。FDA 解释说，最初检测呈阳性的样本并不属于这次召回的批次，那重新检测之后确认属于假阳性。但是 FDA 官员强调，疫情调查不仅仅依赖实验室的检测，还结合患者流行病学的调查和食品供应链的追踪，所以不能因为单一的样本检测结果发生变化而改变整体判断。泰勒农场随后表示， FDA 已经承认检测失误，并向公司做出解释。 FDA 则回应说，已经向企业说明情况，但没有道歉。 FDA 说，由于环孢子虫潜伏期较长，新鲜蔬菜保质期又比较短，所以实验室检测往往难以直接锁定污染源，所以食品追溯和流行病学调查仍然是确认疫情来源的主要依据。目前调查仍然在继续，也不排除存在其他的污染源。第八条新闻，法新社报道，欧盟委员会7月20号宣布对阿里巴巴旗下的跨境电商全球速卖通罚款 5.5 亿欧元，这是欧盟数字服务法生效以来开出的最大一笔罚单。欧盟委员会表示，全球速卖通没有能够有效的评估以及控制它的平台销售非法商品的风险，也没有建立有效的机制阻止假冒商品和危险商品流入市场。调查还发现，速卖通长期存在假货商品以及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玩具、化妆品的问题啊等产品。欧盟要求全球速卖通在三个月内提交整改方案，如果继续违反数字服务法，欧盟还可能会进一步的处罚。根据欧盟的数字服务法，违规企业可能最高会被处罚全球营业额的 6% 作为罚款。全球速卖通回应说，不接受欧盟的决定，他认为这个 5.5 亿欧元罚款明显的过高，没有充分的考虑这个速卖通已经采取整改措施并依法提起上诉。这是欧盟近期加强监管这个跨境电商平台的一个最新的行动。之前拼多多旗下的 TEM 也是因为违反了数字服务法被欧盟罚款，西印目前仍然在接受欧盟的调查。第九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7月20号证实，韩国外交部下属的国立外交院培训网站服务器被黑客攻击，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可能泄露，涉及的数据最多有10000多条记录。韩国外交部表示，泄露的信息涉及2025年4月到2026年2月在外交部总部、驻外使领馆和现任以及前任工作人员及其其他人员，所以外泄的资料包括姓名、用户名、电子邮箱、加密密码、职务和所属部门，不包括身份证手机号和住址。那由于数据库还包括外交官、行政人员以及情报、安全等部门驻外人员的情况，所以相关人员的资料可能会受到影响。外交部表示，目前有10000多条数据是按照最坏的情况这个评估，实际泄露规模仍然在调查，不排除有存在重复的记录， 也无法确认服务器内所有资料是不是都已经泄露。韩国外交部表示，这次事件涉及国家安全，不排除幕后是外国黑客组织所为，相关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另外，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7月21号宣布，政府将调整全国军事设施保护区，涉及的面积有2916万平方米，相当于首尔叫汝矮岛面积的10倍。那相关措施在7月22号刊宪之后就立刻生效。这次调整的包括什么？包括撤销5处军事保护区，那涉及到江原道、高城郡、素草市、金鸡道、平泽市、高阳市、首尔龙山区，总面积有863万平方米。京畿道始兴市有17000平方米，由军事禁区改为由军事禁区调整为军事保护区。首尔的叫马浦区、恩平区、京畿道高阳市和市中市四处禁空保护区也撤销，面积有2051平方米。韩国国防部说，这次调整的目的是确保军事任务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减少土地使用限制，保障居民财产权，推动区域均衡发展。韩国媒体指出，随着军事保护区和禁空保护区的限制取消，平泽、高阳、高城、素草以及首尔龙山等地区的住宅开发、城市更新、产业园区建设和商业投资会加快推进，长期受军事管制影响的土地价值也渴望提升，对地方经济和房地产市场有好处，是利好。第四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不动产经济研究所7月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京首都圈新建公寓平均售价 1.0135 亿，1.01 算 1.012 吧，日元亿，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13.1%， 连续两年创历史新高，也是同期平均售价首次突破1亿。那东京首都圈包括一都三县，一都就是东京都，三县是神奈川县、千叶县和埼玉县。日本不动产经济研究所表示，建筑工人短缺、建筑材料涨价、建筑成本上升，这是新建公寓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按地区计算，东京23区新建公寓平均售价涨了 9%， 达到 1.425 亿日元。千叶县涨了 56%， 达到9000万日元。神奈川涨了 20%， 达到8350万日元。东京23区以外的地区涨 10%， 达到7750万日元。埼玉县跌 1.3%， 平均售价6500万。这是第十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共同社报道，今年上半年访问日本的外国游客2108万，同比减少 2%， 中国游客减少 56%， 但是韩国、台湾、东南亚和欧美的游客增加，基本抵消了中国游客大幅下降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外国游客在日本住宿、购物等方面的消费额平均达到 4.5 万日元，比去年同期涨了 1.3， 创上半年的历史新高。共同社指出，日本游客旅游业过去高度依赖中国市场，那么中国游客大幅减少之后，访日游客总量和消费仍然保持稳定，说明日本旅游市场的客源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明显的下降。以福冈县太宰府天满宫为例，他每年接待国外游客是有1000万， 在外国游客当中，韩国、台湾占到90%。所以当地是神职人员说，今年没有感到游客人数有明显的变化。立教大学的副教授西川亮说，日本旅游业已经开始在不依赖中国游客的情况下维持增长，客源多元化取得进展，而且中东局势恶化之后，一部分欧洲游客取消了赴日本的行程，但是欧洲游客占访日旅客总数的比例比较低，整体影响有限。那日本政府七月宣布降低护照申请的手续费，希望刺激出境游，但是日本旅行社预计今年暑假日本出境旅客217万，同比减少了 8.8%， 这是5年来的第一次下降。那么物价上涨，日元贬值，机票和燃油费又上升，这是日本减少海外旅游的一个主要原因啊。第12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列岛7月21号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啊，岐阜县多治见市最高气温40.3度，郡上市40度，这是日本气象厅今年4月以来把40度以上的天气正式定名为酷暑日啊。那么这是首次观测到酷暑日，截止下午1点，日本全国有914个气象观测站，其中有219个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进入了猛暑日啊。那么718个观测站最高气温超过30度，进入了盛夏日。在其他地区当中，名古屋的千种区最高气温达到39.3度，岐阜县熊谷市37.9度。日本气象厅表示，从7月19号前后开始，日本大范围的持续受高气压的控制，地面和高空温度不断的升高，导致气温快速上升。气象厅预计7月22号，就明天啊，高温天气仍将继续。他们呼吁民众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防止中暑啊，中暑会死人的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好，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就是中国社保5800万断供，它背后的危机。新华社报道，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的有关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制度安排，加强不同政策之间的衔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会议还要求深化政策机制的创新，丰富多层次的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在住房保障、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的适应性。你要完善社会保障的功能，就要加强精细化管理，要积极的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的便利度。那李强提出的这个所谓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整个会议的核心。说到底就是要解决社保资金能不能长期维持的问题。那中国的社保是一个现收现付的收支体系，一边缴纳收入，一边养老金、医疗、失能照护，甚至住房保障支出。那要维持这条体系，就有两个办法：增加收入，控制开支。那控制开支未必表现为直接削减待遇，也可以通过药品和医疗耗材集中采购，控制医疗费用，压缩服务成本等方式实现。至于那些服务质量和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中共目前顾不上，先顾存续的问题， 会议还提出要丰富多层次社会保障体制，探索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保的新模式，这实际上就是为了扩大缴费的覆盖面。目前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还有低收入群体数量庞大，现行的社保缴费标准和缴费方式对其中一部分人压力山大，导致断缴、少缴甚至不缴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是他说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就是针对不同的群体设计不同的缴费标准和待遇水平，降低这个参保的门槛。所以从表面上看是让更多人能够参加社保，实质上是把更多灵活就业的人和低收入的群体纳入了缴费的体系，这就意味着未来社保征收将会更多的依赖统一的总统评原、数据共享和技术监管，政府能够更准确地掌握你的就业、你的收入甚至你参保的情况，那么减少漏缴、少缴和断缴，提高社保资金的征收效率。整场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逻辑非常的简单，所谓的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核心不是提高你的福利待遇，而是要解决社保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那社保为什么不足呢？那为什么不足？因为现在退保断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国务院这个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缴费。缴哪里？缴社保的费。那网友根据社保公报计算出来的结果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社保断缴退保的人数累计达到5800万，其中20岁到35岁的年轻人占比超过 60%， 也就是说差不多每三个有工作的年轻人就有一个选择退保或者选择断供。理由，你要理由理解为什么他这么干，你就要先把社保这件事情看清楚。社保是什么？社保对于参保人来说，尤其是社会保险，政府主办的社会保险，它本质上是一份契约。这份契约呢，参保人每月按照比例交费，政府就承诺，将来按年，领取养老金和医疗待遇。但是任何一份契约要能够持续的运转，它必须遵循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个，眼下的缴费必须付得起。第二个，未来的回报必须收得回。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两个条件都不大好。先说缴费端，社保的核心参保群体之一就是灵活就业的人群。全国灵活就业的人群有 3.2 亿。那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呢？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家政、零工、小商贩、直播主播。这些人没有单位帮他们分担费用。社保费用全部自己一人掏。按照今年的最低标准，养老每个月是900多，医保是300多，合计加在一起1300多，还没算失业再加一点，乱七八糟。你外卖骑手一个月大概是5000块左右，那1300就差不多算是26%，也就超过1/4。也就是说，这位外卖骑手扣掉社保支出之后，只剩下了多少？3700，你在北上广深是没办法过的。北大有一份调查，如果你强制外卖骑手自己负担所有的社保费用，有 40% 的人最多只能拿出月收入的 5%， 你连保险都买不了，牙医保险都买不了。他不是不想交， 他是交完之后房租都成问题，你想是不是？社保对灵活就业的人来说，它不是保险，它是一个固定支出，有的人承受得了，有的人承受不了就退保。那这就是缴费端的崩塌，你看回报端。如果你硬着头皮把钱交往下交啊，回报端就会出现四个裂缝。第一个裂缝，替代率，替代率已经跌到 38.7%。 替代率是啥？替代率就是你领到的退休金和你当初工资对比的比例，占比的比例。现在也就意味着中国的退休职工他是按照 38.7% 来领取保险的啊。那么目前中国职工养老平均替代率降到 38.7%， 一个在职8000块钱收入的，至少是中层嘛，一个中层干部退休后平均呢只能拿到3100、8000块。那40年前退休金还能维持工作的基本生活水平，那现在退休金只能勉强维持基本开支。这是第一个费用，第一个裂缝啊。第二个裂缝就是啥？最低缴费年限从15年提高到20年，这从2030年1月1号开始，你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会从15年开始逐步提高到20%啊。缴费年限拉长意味着啥？缴费年限拉长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不够稳定，断缴次数太多，那中年这个限制凑不到20年，那么未来达到退休年龄可能会拿不到按月领取的养老金的资格。所以对流动性极高的灵活就业者来说，凑不齐20年缴费的风险，和就是如果你万一你凑不齐这20年的缴费年限，这种风险是实实在在的。这是第二个裂缝啊。第三个裂缝，延迟退休。延迟退休进一步的压缩领取的周期。男性退休年龄会从60岁推迟到63岁，女性从55岁推迟到58岁，从50岁推迟到53岁。那缴费时间被拉长，领取时间就被压短。那你同一份契约，你投入端加码，你产出端在缩水，意味着啥？你在吃亏呗。这第四个也是根本性的裂缝，就是现收现付的制度，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能不能划得来啊？划得来。那社保是现收现付制，年轻人交的钱直接放到水池里，然后这水池呢再发给现在退休的职工啊。那去年2024年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60岁以上三亿。抚养比就是在职的职员啊，养退休的职工叫抚养比啊，从过去是5个年轻人养一个，现在降到了3个养一个，那未来会降到2个养一个啊。那抚养比下降意味着池子里的水正在减少，那么排队接水的人在增加，那今天交出去的钱，明天还能不能按照同样比例再拿回来，本身是个非常难兑现的承诺。那这四个裂缝合起来构成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就是你今天多缴一年，未来可能回收的比例就会不断的下降。就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退保？退保就是因为交费端已经付不起，或者是回报端已经收不回。当契约的两端同时崩塌，那理性怎么理性反应？理性反应不来啊。 所以就会退出这个契约。所以5800万这个数字就是几百万年轻人完成了这笔账之后给出的一个共同答案，就是这份契约不值得继续履行，不值得继续履行。5800万上半年啊，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哈，社保也好，医保也好，这两个都设置了很高的断供成本，目的只有一个，阻止你退保。你比如说医保，医保断缴之后，断供之后，第二个月你七月份断供，八月份就不能报销，住院也好，门诊也好，都不能报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回来继续参保，那你要等一段时间，为啥？因为要等社保待遇，叫什么？叫是冷静期，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养老金不会因为断供或者断缴而清零，之前的缴费年限仍然保留，未来还可以继续累积，就原来我交的钱那个账上还有，那个台账还有。你现在就是，但是医保就不一样，医保更严格，养老保险会稍微的宽松一点。那现在断缴一年，还有个就跟退休有关，你现在断缴一年，未来退休的时候你个人账户就会少积累一年的资金，包括年限都一样。所以就算如此，今年一季度仍然有5800万人选择断缴或者断供或者是退保。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不是这5800万人本人，而是这个数字背后的信号，中国社保制度的可信度正在被年轻人，那些最有活力的一代，用最直接的方式拒绝。当你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可信度，最直接检验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年轻人愿不愿意继续把钱放进去，这就是可信度。可信度是从这儿来的。那5800万人暂停社保，这是个非常沉重的答案。因为如果暂停最终演变成为永久退出，那问题就不再是几千万人的退保问题，而是整个社保制度正在失去下一代人的信任。那万一大家都失去信心的话，意味着啥？意味着社保作为一项公共契约，一旦它失去了公信力，它最终付出的代价是政治代价，这里面就涉及中共的政权问题。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可以吗？我们还是高度关注社保啊，社保关系到每个人啊。明显 Super Cute Cat Dog Thank you 谢谢。哦，对了，我们已经开通了礼物，我不知道在哪儿。我们已经开通了礼物，能够上次有网友跟我讲说我们可以送礼物，我不知道能不能送，大家来试试看。都有些啥呀？我看一下，这是啥呀？我看一下，插入广告，礼物在哪里呢？不会，还是不会。好吧，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现场。社保就是画饼，能不能活到65岁都不知道呢。65岁前去世就什么都没有了，风险太大，千万不要交。社保的目的就是发钱给现在的共产党老人，还不如不交，将钱省给自己的父母。社保什么的都是共产党的骗局。最好你能够讲个理由啊，结论最好有个理由。七月份开始，淘宝店强制亮经营执照。今天佛山各个办理营业执照的单位都挤满了，排满了人， 八月份没亮证，直接屏蔽店铺。我之前在北京工作了几年，失业后回了老家，目前社保还是北京挂靠的单位缴纳。按照北京社保的政策，没有本地户口的人，退休前十年必须连续在京缴纳十年社保，才能在北京退休。我距离退休十多年时间，想在北京退休，一方面退休金高，再就是医疗保障好，但是可能会需要面对需要出更多的钱，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工作，有单位给我上社保。 OK， 乖点，共产党的承诺可以朝令夕改，所以社保你可以看啊，社保它的那个社保条例很奇怪的，它没有金额的啊，金额就是它宣布多少就多少，所以这个严格意义上还不算契约啊，还不是真正的契约。契约的本质是什么？契约本质就金额，金额最重要啊。乖点，社保这种契约需要成立，还有一个前提，政府要有信用，而中共这种脑袋一拍脑袋就政策大转弯的政府，理论上没有人会觉得他们有信用。他们在讨论其他中国经济议题时，经常说到中国的企业主都短视尽力，那不是天生的坏种，这是你要面对一个政策急转弯的政府产生的理性决策。而话题回到社保上，中共在2024年9月就已经提了一次延迟发放退休金，你说他打工的，在打工的牛马眼里，政府到底有没有信用？这是显而易见的答案。中共信用的问题就不太好，但是很多人以为，只要我认定他是骗子，他就不会骗我，会的，还是会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啊，这个年头反正让你干啥都行，只有一样东西别干，啥东西？转钱啊，转账啊，这个千万别干啊。观点，社保的缺口未来只会越来越大，未来迟早会破产，现在交的钱只会打水漂。不必然都会打水漂。会有地方打水漂啊，什么地方呢？就是社保管理一塌糊涂啊，然后政府呢又在那吹牛啊，这种就最容易啊。住房公积金能用，就现在用了，这样大家可以大概率会防止未来支付的公共基金因为国库的空虚而无法兑付。公积金租房可以用 ，OK。我40岁，中国食品安全非常严重，现在开始缴医保，因为医疗保险也必须啊，因为商业医保也必须要有医保，不然只能报销60%。我一心想出国，出国需要社保提供，啥意思？为啥？所以社保不重要。我没看懂，你这有点乱，我都被你给绕进去了，啥意思呀？住房经济现能，这样可以大概率的防止未来支付公共基金，没看懂，这个也没看懂。公积金能用，就现在用了，这样可以大概率的防止未来支付性公共基金因为国库的亏空无法兑付，公积金租房也可以用。 OK， 反正呢，你要么呢，你比如说住房公积金你没办法抵抗，你就把它花掉，就把它花掉啊。我40岁，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非常严重，我现在开始缴社保，因为商业医保也必须有医保， 啥意思？没看懂啊！就刚才就这一条啊，不然只能报60%。没看懂。关于上期主题，看看中国现在的大学专业选择，就能够预见中国未来数字集权、警察治国。OK。观点之前各地搞人才引进，按月发补贴，先把人骗过去发几个月，很多人的补贴发几个月就不再发了。所以对社保这种东西也不应该抱有什么希望信任。说得好，如果习近平敢攻打台湾的迹象，台湾军方和政府最好向韩国和日本求援，最好是提前拜访韩国和日本，搞好给好处，和日本日韩说明利害，让他在俄罗斯军舰和朝鲜周边部署军事打击，已经切断中俄中朝的军事补给，而且美国也不会坐视不管，朝鲜也不敢和没有理由使用核武器，这和一些军事历史很像，叫做六国分秦和三家分晋，西秦和春秋小国就是这么防御成功的。关于上期的主题，有学习天赋的人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不是读书改变命运，而是天赋改变命运，也不一定能改命运啊！你北大清华毕业出来找不着工作，还不是改变不了命运，理解吗？啊，所以不是读书改变命运。怎么样才能改变命运？改变命运不是没有条件的，都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外部环境是有阶层流动的空间的啊！如果你没有阶层流动的空间，你怎么改变命运？对吧？你所有的岗位都被关系户垄断了，你怎么改变命运？那是不可能改变的。观点感谢多年的精神导师，感觉老师最近瘦了。记得几年前某期老师说自己穿几年前的西服还很合适，希望老师身体健康。这就是呀，这有多久啊？我想一下，这个15年以上吧，这15年，我估计得有20年，得有20年啊。这个男人的衣服就是不得换啊。情绪，中国的社保现在成了保护费。税，其实中国的社保现在是税。保护费呢，我交了保护费你还保护我。中共不是的，中共交了税他都不理你啊。哪里轮到老百姓选择？你不交车牌不能摇号。小孩不能上学，企业不能签劳动合同，没有操作空间。观点，中国老龄化的危机加上社保危机，把中国老实人逼到绝境的时候，中共也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下场，什么时候被老实人一起刀了，所以他们才是害怕的一群。 OK。 观点，正因为社保是骗局，他们也知道你看穿了骗局，所以才要用胁迫的方式让你缴费，这个说的对啊。礼物 Donko 送出了100颗宝石，打招呼的棉花小手送出了100颗宝石的机长。 OK， 谢谢啊，谢谢。我不知道怎么送啊。还有啥？楚带黑泪送出了10颗宝石的笔赞，送出了100颗宝石的机长。 OK， 谢谢。 Mick 送出了100颗宝石的圣代，谢谢。王石送出了10颗宝石的金币，谢谢。观点，我十几年都是自由职业，之前有单位的时候陆陆续续的缴纳了15年不到，10年前果断断缴，到退休年龄去办理退保，拿回个人账户的钱就够了。目前我查了一下，只有5万块。OK 啊，好吧，那我们还有吗？继续来。 请问意识形态大模型根据言谈举止预测干预后行为的模型，王老师认为在中国发展更好还是在？请问意识形态模型在中国发展好还是在美国发展好？已经有原型了，我没看懂你这问的是啥，我没看懂你问的是啥。哪个国家签证要社保？签证要社保？签证没有社保的要求吧？我印象中没听说过。我知道签证会有一些资金上的要求，比如说存款啊什么的。社保没有听说过。社保没听说过。问一下，你了解劳务中介吗？我想去日本找一个劳务中介，要收取40000人民币。劳务中介，你不用找劳务中介，为什么要找劳务中介？自己查一下资料就好了呀。有些工签要社保，哦，工作签证，工作签证，我不了解，抱歉啊，我真的不了解啊，我因为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没干过。再来，还有吗？不知道，不知，真的不知道这个工签，哪些工签？工签为什么要社保？如果你都跑到那去工作签证，申请工作签证，你就要在那边工作的，要求你在这边交社保是啥意思？这个我就不理解了，对吗？逻辑上讲不通呀。那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哦，还有，哦，原来是在这里，小竹已发送棉花糖拍拍，谢谢。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